好，我们今天我也觉得非常的稀奇，我也想不到那个投影仪坏了啊，所以我就讲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印过奖章。今天呢，我叫他们印了一下啊，就是每一个就是发一张在里面。我觉得有时候里面的这个预感呢，真的非常准呐、啊。我也不知道那个投影仪会坏，对不对？好，我们有一点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奉你的名来到你宝座的面前。真的，你福音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做一个自由的人。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主，我们今天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承认我们是自己是一个罪人，也承认自己是一个病人。主，我们需要罪的赦免，我们需要里面得着医治。所以，当我们被赦免和医治的同时，我们进入你服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你的心意如何。祝福我们今天的聚集，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呢，就是说，为着我们下一个主日啊，周六有布道会。这次的布道会，教会在同心合一的祷告中间，我觉得非常的稀奇。神已经把同心合一祷告的灵侍奉，已经在我们教会中产生。所以我们在准备这一次的布道会的前预的预工，我在准备的信息的时候，我突然之间主给我一个命令，就是今天叫我释放今天的信息，讲到生命的医治与释放。我们知道，医治啊，想不到在这一次的这个信息中间，荣柔姐妹发了一篇信息，杰利安姐妹回应她，也是讲到一个罪人的医治和生命的释放。所以在环境中有许多的印证，所以我就在这里啊，接着这个布道会之前的预工，我想把我里面的一些交通出来。感谢神，我在选这本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人物跳出来了。这个人物是谁？马太。哇，在路加福音啊，称他为什么？利未，又是叫做亚拉非的儿子。当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的名字，在寓意里面都是讲着礼物来讲的，一个是约翰，一个是马太。当我们认识马太的时候，你要知道，在旧约的里面，凡取名字叫利未和他父亲的名字的族谱的时候，这个人可能是祭司。所以在路加福音不提他是马太，提他是什么？是亚拉非的儿子利未，他的名字叫做利未。利未的意思就是联合，利未的意思就是侍奉，利未的意思就是我有权利到神的殿里来侍奉神。但是今天有一个人稀奇，他是有谱系的，他的名字不叫马太，是利未。利未的意思就是与神联合的人，但是今天却在一个加利利的税关上坐着，这是一件稀奇的事。他为什么在加利利的税关上坐着？在整个犹太的民族中间，税吏跟罪人是同样被提起的名字。而且当时的税吏啊，不是一个官府来，这个在罗马人很厉害啊，他的税是可以承包的。也就是说，我给这个税，就是把承包给每一个人，所以那个负责收税的人，他可以讹诈当时所有的犹太的百姓。当时最苦难的地方就是西布伦、纳弗他利的地、加利利沿海的路。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个税吏长叫撒该，哦，你说是不是？以后再讲啊。刘志雄长老有一篇信息叫"出人头地"。如果有这篇信息，你们就可以听，专门讲撒该的悔改。所以你圣经的里面读每一个人物是鲜活的，每一个人物里面不仅仅是人物的本身，乃是神要把一个伟大的寓意放在每一个比喻和人物的中间。这个马太跳出来了，马太是一个祭司，是有族谱的人，今天为什么会在加利利的税关上呢？ 啊，这个得救是一个，你看讲章是一个强大吸引力稀奇的一个得救。所以我们要回想推想他从税官从祭司的谱系来到那个税官坐在那里的时候，他整个的心路历程是他是一个对宗教失望的人。你说这个很稀奇啊，这个就像撒母耳记上开始的时候，整个的可拉的后裔已经到以弗莲山地啊，历史祭司的谱系已经到了以弗莲山地了啊，所以亚拿在以利的谱系中为当时耶和华的言语洗澡，不常有末世为着先知的兴起在那里祷告。但是感谢主，这是一个对宗教失望的人。你知道当时的犹太教啊，本来是神的家，已经变成了荒场，变成了贼窝。他看到祭司啊，所以主耶稣满三十岁的那一年出来服侍的时候，进入圣殿的时候，他羔羊的愤怒用绳子编作鞭子，将整个神的殿在那里洁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对宗教失望的人一定对现实就看重了。他想，既然来生没有盼望，但是我怎么办呢？我就今生吧。所以他连皮都不要了，就是说一个祭司的谱系亚拉非的儿子利未堕落到一个税吏，他远离了耶路撒冷，他来到以色列人最定罪的西布伦拿弗他利的地，在加利利靠近格拉逊和摩塞大加布农的城的旁边，他坐在税官上，他用自己罗马人承包他的税，他在那里受大量的银钱。所以一个从宗教世界里失望的人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狠狠的来获取的人，这个就是他整个的心路历程。当他坐在税官上的时候，你说这个人是犹太人，这个人是熟读圣经的人，这个人里面他盼望弥赛亚，他跟拿单也不一样，拿单也在无花果树底下，他知道拿撒勒不会出好的，他一直在盼望那个弥赛亚来。当腓力把他引荐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说，你将来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要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你就主耶稣就是不得离那个通天的门，通天的梯子。但是这个人对现实已经失望了，他认为宗教救不了他，他现在就是最看重的，我今天活着就是要讹诈，我今天活着就是要收税，他连名誉都不要了。一个祭司的后代亚拉非的儿子利未堕落成税官上的税吏，但是这个人有强大的吸引力，有影响力。所以你传福音啊，社区福音，你要向影响力的人传啊，他如果得救了会带一大批的人得救。所以路加很聪明，是向提亚菲罗总督传的福音，非常有意思的。这一个现实主义者一面他在税关上，你说这挣扎不挣扎？非常的挣扎。一面他盼望拯救，因为犹太人在他的血液里面等候弥赛亚，你知道整个的犹太人他要等候弥赛亚来。今天他们把弥赛亚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有犹太教的车里面，纽约犹太教，他说弥赛亚快来了，他等候的是一位不钉十字架的弥赛亚，等候的是一位叫他们作头不作尾居首不居尾的弥赛亚。他没有忘了这位弥赛亚必须要经过十字架死里复活，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世人的救主。哈利路亚，这位现实主义者他有宗教的理念，他有宗教的知识，却里面充满了苦毒讹诈，这是他的痛苦。当他坐在税官上的时候，这种痛苦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这一边坐在税官上，一边他的心灵在受到极大的震撼和折磨。这个时候他什么时候才开始能够有改变呢？稀奇，我们的主回到加利利的时候，他呼召了西庇太的两个儿子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这一个人。这一个人他走向税官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 他没有讲道理，主耶稣没有讲道理，他只有一句话说，来跟从我。感谢神，我们的主从来不用道理来征服人，乃是用他生命的能力来吸引人。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用生命的力量来吸引人。其实整个宇宙中最大的征战就是死亡和生命的征战，所以你口里落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是主，他是生命的主，他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他手里拿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我们今天不是向教主祷告，我们乃是向救主祷告，因为这位主是创造的主，也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死亡不能拘禁他，阿们。所以我们能够面对明天，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复活，所以我们感谢主。当这个被挣扎等待弥赛亚的人，当看到了真正的主耶稣，当神说话的时候，你来跟从我的时候，路加福音怎么记载？他撇下了一切跟从了耶稣。我觉得很稀奇，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啊，你一个人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啊？比如说我今天来我对某某对艾登讲，来跟从我，我讲这句话，艾登可能你这个神经病，肯定这么讲，要么是神经病，要么就是疯子啊！世界上有多少的人要人来跟从他，要用一切的方法来跟从他，最后这个人倒下去的时候，所有的人精神世界全部崩溃，偶像倾倒啊！在中国的历史你已经很清楚了，在文革的时候造神运动，当这个偶像一倒下去的时候，多少的人崩溃，我母亲就是其中的一个。当这个是造神运动开始，我母亲一生的青春就为了这个奋斗，最后当这个偶像倒下去的时候，我的母亲承受不了。我的母亲承受不了两件事，一，这个偶像倒他的信仰，还有就是我信耶稣，他承受不了啊，他完全承受不了。想不到我们又红又专的家庭里面出现了一个悔改信耶稣的人，这是他不能接受的。刚刚开始把我的圣经全部撕掉，那段日子是我最甘甜最喜乐的日子啊，神就是与我同在。真的，他的一生从一个罪人到使徒是怎么来蜕变的呢？就是说他听到了那位牧人的声音，来跟从我。这个里面是什么？是一个强大吸引力的得救。所以福音有吸引力，盼望这一次的布道会，神使用他的仆人张鲁明牧师在讲台上供应出生命的信息，活的道。道理不能救人，生命的道能够救人，阿们。是不是？来跟从我，这句话是何等有震撼力的话。马太的一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声音，因为这个我是伟大的我，这个我是什么？是真正的弥赛亚。那一次他改变了，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怎么说？他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了耶稣。哇，这个力量是一个何等大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生命的改变从哪里开始？从神的呼召开始，是从神的话语开始。其实重生就是一个呼召，呼召以后就有邀请，没有呼召就没有邀请。为什么今天最很多中年家庭啊，这个愿意把这个 host family 把家庭打开？因为那一个呼召决定了他对罪人灵魂的负担和邀请。所以呼召是对邀请。所以我听见一个弟兄很感动，他说我永远对教会不放弃，阿们啊。这是一个从呼召到邀请来的那个过程。感谢主，我们在看到啊，这一位弥赛亚在征服税吏的时候，马太做了一件事。所以很稀奇，你看马太福音写到的银钱的数字都是很大的，3000两、2000两、5000两啊。因为马太平时手里经过的银钱是相当多的啊，所以一个人是很大气的。但是路加福音里面写到的银钱，一米纳，一锭银子， 很小的，有时候读两个，是一个是在耶利哥讲的，一个是在橄榄山讲的，啊，不一样的。你看马太这个人是相当大气的一个人，但是马太话语多吗？不多的。所以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他跟摩西的五经五大卷，整个是五段落相对应的。所以他所有的，马太是一个极其智慧的人，他就让主耶稣说话，他自己的话 很少讲，他自己的诠释很少讲。所以马太福音称为国度福音的第一卷，他就是验证耶稣基督是荣耀的君王。所以上一次劳布祥牧师讲到，那荣耀的王要回来，那荣耀的王就是战场上回来大有能力的耶和华，就是指着马太福音来讲。马太福音是讲到耶稣基督是国度的王，那一天马太为耶稣基督大摆宴席。哇，弟兄姊妹，一个得救的人就有邀请，一个有呼召的人就有邀请。所以教会接下来是一个邀请的事工，还有将近九天的时间，我们也在做邀请，但是不是传道人邀请，只是邀请，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做邀请。如果你里面重生是有根据的，如果里面你的呼召是清楚的，那你的邀请就炽烈了，无论是家人，无论是周边的朋友，你就发出了那一个邀请。所以邀请是根据你的呼召。我告诉你，马太这个人是相当大的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他邀请的是什么？税吏跟罪人全部过来。所以你看到他那个同僚，他这个交际的圈子是很大很大的。那一天他把自己的家打开，他为耶稣在那里什么大摆宴席。其实福音就是一场盛宴，福音也是一个邀请。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的布道会就是在摆一场盛宴，也是在做一个邀请。所以如果说你是从一个挣扎的人到一个悔改得救的人，那你知道你所蒙的恩召是什么，所产生的这个邀请是什么。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布道会的时候，你总要邀请你最亲密的一个人来到布道会的中间，一个都不能落下。所以福音是一场邀请，所以每一次的宴席跟邀请有关系。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宴席。第一个宴席是什么宴席？是长大麻风家的宴席，是在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的时候。谁愿意到一个麻风家里去坐席啊？主耶稣在麻风家里的一场邀请。当一个大麻风被洁净的时候，玛利亚的香膏就高在耶稣的头上。那个邀请是什么？是一个蒙洁净的邀请。当他知道自己被洁净的时候，耶稣坐席了，香膏就高在主的身上，所有的香味就弥漫在整个的屋子里面。第二场的宴席是浪子回来的宴席，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个父亲说，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给他穿上袍子，戴上戒指，宰下肥犊，他要与所有的仆人和大儿子一同的吃喝快乐。这也是一场邀请。当一个浪子回家，天上要欢喜，地上所有的神的儿女都要欢喜来接待他回家。第四个邀请，第三场邀请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这里面看到啊，那些推辞的人、推却的人啊，要侍牛的人、结了婚与妻子的人啊，还有说这些推辞的人，一个都不能得吃主的宴席。什么样的人？在大街上岔路口，一切残缺的人都可以进入这场宴席。不管你今天的光景怎么样，你都可以来进入这个邀请。所以这里有三个邀请：一，长大麻风要邀请；第二个，浪子要邀请；一切残缺的人都能够来做主的宴席。所以这就是马太为主立的这个宴席的特征。这个特征是什么？税吏和罪人，所有的残缺的人都可以来到这个宴席的中间。所以马太是一个充满影响力又是被主荣耀吸引的人。他的得救是稀奇的，但是他得救以后的反应也是稀奇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有一个特征，就是麻木。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知道跳舞；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知道我向你们吹笛不知道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不知道捶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的宴席都是为着那一个荣耀的邀请。所以这一场的宴席产生的震动与影响力是很大的。教会要么不办布道会，一办布道会就有邀请，一办布道会就有圣情的邀请，它就产生震动和影响力。所以一个教会不传福音是有祸的。华里克牧师讲过一句话，说每当福音在那里传的时候，大诫命跟大使命就在那里推动。阿们。大诫命和大使命就在那里推动，所以每一次福音的宴席就会产生震动和影响。所以宗教的人士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哎，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和朋友罪人一同吃饭呢？所以整个的宗教的世界只认识耶稣基督是一位教导者，是一位先生，他从来不认识他是生命的救主、医治者、释放者。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很简单，其实主耶稣的道非常的简单啊，从来不是撒旦的深奥之理。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规律，主讲道是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越简单的里面就有真理，很有意思。所以当这个整个的宗教世界他盼望的是一个教导者，有一点教训，有一点道理，他从来没有面对自己的问题要求一位救主来医治他，来释放他，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啊。所以他提出一个，他从来不称耶稣是主，他称耶稣是先生。哎，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你主耶稣在这里有一个回答，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用得着。感谢主。这里又提出来两类人，一类是什么？自以为健康的人，我们把它归纳为自义的人。还有一类就是认识自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一个人很怕别人说他有病，阿们不阿们？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说，哎，你这个人有病啊，是一个侮辱啊，是不是我从来没有说是一个赞赏。但是事实上我们的主在这里讲，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用得着。所以这个是一个伟大的启示。所以救恩是对哪一些人预备的？就是发现自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自己是一个有病的人，才需要救主。我记得我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啊，我这个五音不全的，在教会传福音的时候，啊，需要耶稣，需要耶稣，人人都需要耶稣，要脱罪但需要主，要免尘人需要主，在我生命中每天我需要耶稣，阿们。到底我们需要什么？人讲不出来，人的一生从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他在需要的当中，到底需要什么？需要耶稣。所以我在大陆的时候，我传福音经常去三个地方，一个殡仪馆，人最怕去，第二个肿瘤医院，我本身就是药剂师，我第一次分配到的药房就是肿瘤病房，我是为肿瘤病房配药的，第三是哪里？是精神病院。当你走过殡仪馆，走过肿瘤医院，走过精神病院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人内在的健康远比他外在的健康更重要。特别是我在精神病院传福音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的学生，因为一点点的挫折，他整个的精神崩溃。我看见他一双双呆滞的眼睛，我在那个长廊里面的时候，我的心都会揪起来。我在那里，我去那里传讲过福音， 后来有两个人得救啊，有两个人得救，一个现在在我们上海一个教会里一个很好的弟兄，他里面因着救恩里面完全的得着了医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是一个罪人也是一个病人，我们需要赦罪更需要医治。所以在这段圣经的上下文的前一段，就是那个瘫子得救啊，众人把他抬到主耶稣面前，撤了房顶坠下来，是一个团体的信心。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对医治他信得来，对赦罪他信不来。哎，你这个人怎么能赦罪呢？主耶稣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啊，这个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们当时整个的法利赛人说他说了健忘的话，当时他们很多人叫那个瘫子起来行走，犹太人有这个信心能行神迹能有医治，但是赦罪信不来。今天的人呢倒过来，倒过来什么呢？对罪得赦免，哎，我们能相信，因为耶稣基督是救主啊，耶稣基督流宝血，我的罪都赦免了，但是能够医治我们心灵和身体的疾病他相信不来，他相信不来，很多人没有这个信心。我告诉你，如果光赦罪没有医治，只有一半的救恩，阿们。如果说你认识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赦罪，你同样他的鞭伤能够成为你的医治，他的刑罚能够成为你的平安，同样要相信这个医治的救恩。没有一个重担耶稣基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忧患耶稣基督不能医治，没有一个难处耶稣基督不能拯救和解决。只要你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他的恩膏永远有力量，他的十字架永远成为你的医治，阿们。所以哥哥他在时间来说是历史，在圣灵里面永远是现在。所以使徒约翰在宝座上看见那只羔羊是刚被杀的羔羊，是永远新鲜的羔羊。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今天已经在哥哥他被举起来，你随时随地仰望他的时候，你里面就得着了医治。怪不得福音是这么的重要，因为我们把主耶稣高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医治的恩膏进入到我们心灵的里面。所以罪需要赦免，病需要医治，同时来的我们的重罪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赦免。你知道每一次撒旦引诱我们犯罪的时候，同样那个罪的罪疚，那个罪的控告，那个罪的羞耻，同样在折磨我们，阿们。一面诱惑我们犯罪，一面控告我们的罪，一面使我们有羞耻感，一面使我们有罪疚感。如果没有哥哥他的十字架，我们永远难逃神公义的审判。但是哈利路亚，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钉上去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诅咒，担当了罪的刑罚，担当了从罪一切来的审判的结果，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从控告里出来，从罪的羞耻里出来，从罪的羞耻罪疚里面出来，从罪的倾向里面出来，你只要仰望哥哥他，你就得着释放，阿们。所以我们要宣告主耶稣宝血伟大的功效。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不是我们的义，乃是耶稣基督的血，他所流的血比亚伯的血还要更美。亚伯是要伸冤的血，耶稣基督的血，只要我们一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赞美耶稣的宝血，我们将来进入荣耀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何等的福音，一切没有血的宗教都要沉沦，唯有羔羊的血能够叫我们带进荣耀里面。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得救， 乃是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阿们。宝血。第二，医治的泉源是十字架。感谢主。什么叫做十字架？他钉上去的时候，那个伟大的功效就发生作用。你相信不相信？你接受不接受？当你接受的时候，因他受的鞭伤你就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你就得平安。只有一位胜过罪，就是主耶稣。我们胜不过罪，我们胜不过罪的倾向力，胜不过罪的那个能力。罪像一个毒钩一样，罪的工价就是死，死，死。人惧怕死亡，那个罪的那个毒钩紧紧地把人抓住，十字架来使我们得着拯救。所以感谢主，当他钉上去的时候，如同摩西的铜蛇被高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仰望他的，都在他里面得着了医治。感谢主，光十字架还有圣灵，这个恩膏在膏抹我们，在安慰我们，在医治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一个罪人需要宝血，一个病人需要医治，需要十字架与圣灵同时作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太宝贵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太宝贵圣灵今天在我们生命中的医治。同样，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天地要废去，神的道永远不会废去。他的话告诉我们，这个话是借着恩膏的运行给我们里面洁净，给我们里面恢复，给我里面信心，给我们里面产生那个荣耀的盼望。所以感谢主，我们一定能够从这个辖制里被释放。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有一个宣告，他说那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是生命跟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是以律治律。那一个生命的律，圣灵的律，使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律。这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经历。你怎么来脱离那个万有引力？引力，你必须要有一个力量比它还要大，否则火箭就没有办法升空。今天这个死而复活的律就运行在你的心灵的里面。你要知道，耶稣这个律释放了我们那个从罪来的辖制和捆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主耶稣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启示，有病的人要医生，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在读到我们内里的疾患的时候，圣经是怎么讲，我们能不能认识我们内在的一个光景啊？请大家翻开马可福音第七章，我们来看一看。马可福音第七章，好，我们一起念一遍好吧。第七章第二十一节念完到二十三节，好，我们一起念好吧。预备起。狂妄，这一切的恶。哎，这段话是怎么讲？前面讲到厕所，后面讲到人心。厕所脏不脏？非常的脏，人心比厕所还要脏。耶利米先知讲得很清楚，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结处，谁能够识透呢？古时人岂能改变他的皮肤？暴岂能改变他的斑点？若能改变，行恶的种类便能行善。我告诉你，主耶稣有一个伟大的力量，这个忍耐的力量。你知道圣灵住在我们哪里？就是住在我们的心里。你要知道为什么圣灵在我们里头叹息，为什么圣灵在我们里头担忧， 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住进来了，永远不能再出去了。所以主耶稣说，那位保卫师进入你们里面，世人不认识他，你们认识他，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但是请问你知道他住在里面多痛苦吗？阿们不阿们？阿们不阿们？你看看你的思想里面的光景，如果有一天圣灵把你内在的心思在那里暴露在光中的时候，你要吓死，你要吓死。你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其实一个人能认罪悔改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的果效。阿们不阿们？否则我们永远是一个讳疾忌医的人，我们永远不会奔向哥哥他的十字架，我们永远不会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一个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道成肉身是一个伟大的救恩，今天死里复活，圣灵住在你的里面，这是主耶稣用长久的忍耐做我们得救的根源。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能够听得到他的叹息和忧伤吗？这是一个伟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的主在讲下去的时候，他有一句经文拿出来了。这句经文我们再次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好不好？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九章这句话，其实他是用了何西亚书第六章第六节的一半，这句话拿出来是我们主引用圣经的。他说第十三节，他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什么？祭司。其实在整个的何西亚书里面，他整个的经文是这么讲的，他在以赛何西亚书第六章第六节，他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我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整个何西亚书把这段圣经拿出来了。如果说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今天的人对神的认识不认识，人今天喜欢的是宗教的活动，宗教的仪式。什么叫献祭啊？每天杀牛宰羊。但是今天神最大的心意就是你要认识我，我喜爱连续，我不喜爱祭司，要叫我们揣摩。这是何西亚书的这一段话拿出来。你要知道何西亚是北国的先知，是以色列人在拜牛犊背道的时候内心的贪婪，属灵的淫乱。那时候神兴起何西亚书的时候，叫他娶一个淫妇割灭。西方有一个歌剧就叫割灭，割灭是什么？把他收回来，他再出去犯淫乱，然后再把他收回来。如果在律法归给丈夫的时候，这个地就大大的玷污了。但是感谢主，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何西亚先知说，这个割灭我再把他迎娶回来。但是圣经怎么讲？那位神的心是什么心？就是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于一切的翻祭。所以我们感谢神，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天地的主，他里面的心愿就是要赦免，他里面的心愿就是要医治，他里面的心愿就是要被盗的子民回归到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每一次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你才知道福音的真正的内涵是怜悯，是医治，是把罪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道成肉身被天父差遣，这位伟大的救恩，这位救主到地上来，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找罪人来悔改。你永远要记住这句话，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里面充满了欢喜。每一个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光景，都能够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当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上下文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瘫子蒙医治蒙赦免， 在下面我们的主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比喻啊？新布不能缝在旧衣布上，新酒不能装在旧皮带里面。在路加福音的里面是一件新的衣服扯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不相称，新酒要装在旧不能装在旧皮囊里面。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用律法来拯救，那就是新布缝在旧衣服上，乃是一个恩典，乃是一个连续。新酒就装在新皮带里面，圣灵就装在新的皮带里面工作。这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所以罪得着赦免，病得着医治。说到福音的实质，就是恩典，本于和本乎恩，应着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认识自己内在那个生命的实际？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局限啊！上次在那个祷告会结束的时候，鲁俊弟兄啊提到我的一个老师叫胡慧玲老师啊。在西方啊，在神学院里面有两大体系，一大体系是神学的体系，还有一大体系是辅导关怀的体系啊。神学的体系，我当时在神学院读的最好的是系统神学、历史神学啊、灵修神学、圣经神学啊、解经学、释经学、讲道学，还有一些教会的建制。我最不愿意读的就是辅导学。我看到这个辅导学，我两个补考啊，一个辅导学补考，还有一个就是希腊文跟希伯来文补考。那希伯来文考了两次，补考了两次，啊，对辅导学我是非常排斥的。后来我的院长说，你今天啊不知道辅导学的重要，有一点你出去牧会的时候你就知道辅导学的重要。我说辅导学有什么用啊？我觉得没有用，因为我们在中国牧会的时候从来不讲辅导学，所以中国家庭教会牧者的问题很多，弟兄姊妹的问题很多，所以赵约翰牧师跟他的师母一到这个中国去极大的受欢迎。现在中国一个就是辅导的牧师最缺，一个就是儿童事工的牧师最缺，就是这两类，光讲道的人不缺的啊，在各个教会里，在讲道的这个各个教会都不缺的。后来我真正进入牧会实践的时候，我觉得辅导学最有价值、最有意义。我后悔几年的时间没有好好的在辅导学里面学习。辅导学它是关乎心理、精神、神经这三者之间的一个结合的，结合圣经。然后再来和具体的牧养在那里介入的，所以我们有当时有下半年的课程，我学的有一些同学学的非常的好，但是在牧会的当中，我就发现我好像手里没有兵器一样。后来我很急很急，我重新在补课补那个辅导学，其中胡慧玲老师就是我的老师。所以我在牧会的同时，我觉得教导跟牧养比教导远远的难，阿们不阿们？有人能读懂圣经，但是不一定能够读懂人的内心，是不是？今天这个末了的时代，大量的弟兄姊妹需要辅导，需要关怀，所以啊，我真的急啊，我在主面前也就在祷告。所以在那个内在生命的实际的里面，我们讲到生命，今天很多人讲生命，生命，生命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生命非常的具体，比如生命的反应是什么？性格，性格。你这个性格，你又发现在教会里面，为什么很多人的，我们也不是说很多性格出现了问题。第二，情绪，情绪，情绪需要不需要医治，也是生命的一个反应啊。所以，我有一个老师叫傅立德。是一个西方在台湾牧会30年、这个中文是讲得正好，是一个西方的，他教我们的课是什么？情绪与真理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马丁路德的神学就是辅导学，加尔文的神学是教育学，他就把马丁路德的神学这个 table talk 就在桌子上的那个谈话，他经过那个辅导，很多人因着马丁路德里面得着了医治。其实马丁路德不仅仅是个教育的改变，其实他是辅导学的创始人，在新约之后，辅导学的情绪需要医治，还有习惯需要医治。 所以他现在在整个西方对于忧郁症，有一次在春令会的时候，基督世家有一个弟兄很厉害，他在 RT 的行业是佼佼者，后来他有一度因着一个英国人的一个被裁，他进入一个极大的忧郁症。他怎么从忧郁症，从这个圣经的理念真理里面走出来？他为自己做了一个见证，哇，我听的真是好像他怎么会得医治，但是他当时有一个正确的辅导。所以很稀奇，现在无论是焦虑，无论是多疑，无论是忧郁，无论是偏执，无论是强迫，无论是恐惧，你都能在圣经里面找到医治的路。所以灵修神学其实跟辅导学 一结合，带着福音传出来，那个力量是很大很大。所以我 明年我会向执事会建议，有时候要请一些好的讲员来开辅导学的课，阿们不阿们？专题讲座，有一些我们讲不来的，就要请好的讲员进来讲。所以在性格上面、情绪上面、习惯上面，当性格跟情绪被医治的时候，那个对的习惯就从羞耻、控告、瑕疵里面走出来，从焦虑、偏执、忧郁、强迫、压制里面走出来。你知道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因着一个小小的性格当中的一个缺陷，一辈子在受这个折磨、控告跟痛苦到底这个辅导在哪里？当我们在整个的辅导学里面，在遮盖里面的时候，整个的思想、情感、意志也就被抑制。所以我们整个的魂有思想的部分，思想里面有流荡，思想里面有散漫，思想里面不能集中，思想里面有健忘，思想里面常常里面有痛苦、分裂，这些东西都要在真理的里面得以医治和自由。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能叫你们得以自由。阿们。所以有一些经历过这些内在痛苦的人，他在主面前得着医治的人，很多人就会把他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跟圣徒们彼此的交通。所以其实鲁俊弟兄提到的那个生命的小组，就是在同样的心路历程中，不是去指责、定罪、取笑，乃是在一个同理心的过程中间彼此遮盖、带导，使我们得着医治。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倾诉的渠道，我们也没有聆听的对象。主耶稣其实祷告就是一种倾诉，主耶稣在那里聆听，恩膏就把主耶稣的那个安慰带下来，所以叫我们里面就得着了医治。所以圣灵把圣经一个真理启示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的信心跟神的话发生反应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得着了变化，得着了医治，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虽然我们人数不多这个教会，但是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所以圣灵今天呼召你进入他的医治与释放。所以你的性格、你的情绪、你的习惯、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所有的问题你要勇于来面对。所以教会是神的家，没有一个人取笑你。当你在整个的家里面的时候，你能够面对的时候，在主耶稣伟大的医治者面前，你一定能够得着医治与释放。阿们不阿们？阿们不阿们？不再是你用意志的力量苦苦的挣扎，乃是借着圣灵的恩膏，在敬拜赞美中的大能，听见了神的话，让圣经向你打开，让恩膏向你运行，那2000年的哥哥他重放他的光芒，让医治的洪流、敬拜的活水、恩膏涌流下来，让你在聚会中触摸到耶稣，是亲眼看见、亲手听过那位医治者从前在道成肉身中，今天在圣灵里，同样他发挥他那一双手、钉痕的手在触摸你。当你摸着他的时候，或者说更被他摸着的时候，你里面就得着了医治。阿们。就得着了释放。 这是一个活的经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的信息就是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推敲出来啊，从上下文的那个格局推敲出来。我讲到这里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被赦免的人，也是一个被医治和释放的人。阿们。赦免是我们的权利，医治和释放更是我们的权利，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伟大的救恩，全备的救恩，最终我们的身体得赎，在荣耀中与主一同掌权。所以什么叫做牧养和教导？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圣徒的生命得着医治和释放。求主祝福他今天的信息，好不好？使我们被成为一个被医治释放者，将来我们把那个医治释放的经历也供应给别人，让人在真理的里面，在恩膏的里面得着自由。因为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因为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什么自由。勇敢地面对自己，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蒙连续的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没有改变，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愿主祝福他今天的信息，阿们。